好，我们看到284页的第二段啊。许多年轻男女啊，曾在高级社区的精美牧场式的房屋里长大成人，他们看来会像是在人生的巅峰，是美国所能提供的最佳产品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人生胜利组的这一群啊，那也许他们从来不必工作谋生，也许上过大学，但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到达这样令人羡慕的位置之人，也是第一个了悟这种优势并不一定会增益了生活品质的人。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们虽然不用辛苦工作就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可是他们也可能是那种觉得了悟到这样的生活未必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意义感，那生活所为何来，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当他们什么都不用去奋斗了，什么都不用去努力了，你看心里面产生的那种，那我来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什么，对不对？不用努力了。然后父母们曾经努力的去给他们的孩子这种优势，而父母们自己也多少为他们孩子的态度感到困惑。父母亲会讲什么？你整天在那里无病呻吟干什么？我什么都给你了，你的生活这么好啊，这么优渥，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有没有常听到这样的话啊？你想想看，我们当年多辛苦，你看看你们现在。好，我们就常又会再加上这一句哦。然后当父母亲看到孩子有很多迷惑的时候，他就感到奇怪了啊！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所以父母亲他就说，金钱与地位常常是因为相信人的竞争本性而获致的结果，那个信念本身却又反过来摧毁了他所制造的那些奖品啊！什么意思啊？你有了金钱，有了地位，好，你应该要很满足。可是刚好相反，不是，因为金钱地位是在这个社会价值观里面要透过竞争，好，透过竞争才能够得到的。好，然后呢，你看，只要是竞争的这个信念的本身，反而会来摧毁制造的那些奖品。就是你钱也有了，名望也有了，可是假如这些都是竞争来的，你能够松懈吗？你要不要继续战战兢兢的？好，那尤其那个很多人的那就是有一种并吞人家公司，有没有？只要大公司他都在收购一些小公司，好，然后就趁人之危啦，可以这么讲哦，趁人之危。好，那他说水果尝到了之后才知道不甜啊，我这个金钱名利得来太容易了。可是这可能是建立在一种竞争的结果之后，啊，你可能树立的都是敌人，而不是跟你共享这个金钱名利之后所得来的这种滋味，啊，那你可能树立了更多更多的竞争对手，那你就不能够松懈，对不对？所以孩子老是那么优秀，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啊。好，我们学校的那个教育啊，你看就是排名次，那就代表什么？同时一定要有竞争吗？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啦，那个林志颖带着他儿子有没有在法国啊小学的一个读书比赛上啊，大家有看到这个哈？后来主办单位叫他儿子退出哈，叫他不要参加。为什么？因为他儿子非常用功的读书，而且都得第一名啊。结果那个主办单位的理由就是，他是为了得第一名而努力的读这么多书。而他并不知道读这么多书究竟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说他这样子的方式会影响到其他的小孩，所以他不要来参加比赛。其他小孩就是慢慢读，要真正的进入到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然后林志颖刚开始很生气啊，后来他明白，他觉得也是啊，这个观念也是。那当然他的小孩也是有念书，但是很聪明。中国人就是竞争，有没有啊？要第一名哇，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要拿到那个第一名。那这都是竞争的观念啊，我要得第一名，我要得第一名。那你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心？有啊，我们常常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竞争的心啊，多少会有，多少会有，对不对？开车就很明显，我最不喜欢人家 超我的车，或者在前面开那么慢，我就很想要超他的车。好，这个个性非常的冲。很简单的啊，许多父母亲相信人生目的是赚许多的钱，而美德包含了最好的汽车、房子或游泳池。好，这是他们认为的美德啊。一个人能在剑拔弩张的世界里生存的证据。好，你看剑拔弩张就是竞争的社会，而他在这个这么可怕的竞争社会里面还赚了很多钱，还有豪宅，还有大车子。你看表示他好像很成功，对不对？可是孩子们就会奇怪，那在他们意识里蠢动的感受是怎么回事？好，各位，这句话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我最近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嘉伦的孩子，好，他可能从小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好动过动，他现在到了班上都高一了，也还是跟大家都不一样，这会不会是他的某一个面相而已？假如你常常记得赛斯在说，人有很多的可能性，人有很多的面相，那么他现在也不过就是用这个面相来作为他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面相，因为他的意识焦点对准在这里。那一个不守规矩的小孩子，或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融入、格格不入的这个孩子，我刚刚有讲，他可能心里面、心灵里面一直在滚动着一些什么感觉，而他自己还理不清，所以他没有办法安安稳稳地跟着人家的步伐啊，什么好好念书啦啊，然后每天按部就班地做一些什么事情，他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些滚动的感觉。那么赛斯这里说，你看意识里面有一种蠢动的感觉，他说这怎么回事呢？他们感受到的那些目的又该如何呢？有些人的心啊，像真空一样等着被充满。他们的心啊，爸爸妈妈给他钱，给他名啊，给他豪宅啊，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他如何来满足他的心啊？他的心有感觉，这些东西带给他不见得是一种满足感啊，因为都不是他自己得来的，不是他赚来的，那他这个心怎么办？他心里面就有一些感觉。好，各位，我很简单哈，我问各位，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没错吧？好，你不管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即便你现在就算没有大富大贵，可是你现在的生活在别人的眼里面可能很安稳，可是你个人心里面还是常常觉得不安，有没有？还是常常觉得不安啊？像刚刚跟你讨论的，有没有？其实你在跟很多人比较起来，你根本后路是一片光明啊，可是又一直很不敢退休啊，因为妈妈说不可以退休，一年少赚了好多钱哦。好，可是退休之后每个月都还有固定的钱可以拿，好，然后他就担心，哇，那万一生病了怎么样怎么样，要花什么钱？那后来我就说，那你想想看那个泰国的那个人哦，泰国的那个人，我们好像真的要活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我们真正难的是难在什么欲望啊，对不对？很多额外的东西我们想要，我们想要，好，太急哈，哇，你觉得你在急什么？嗯，这句话很重要，来，我们麦克风给你，你再重播一遍。
我觉得我跟这个话我跟徐医师说过，我说我觉得我每件事情都在急，嗯，急坐车，急赚钱，急吃饭，急小孩，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急。然后我刚又突然想到说，你在说我的小孩的时候，我在想我也是急，怕他功课考就是功课背不了，英文背不了，然后越输越多，越输越多，就是怕急，怕输人家。嗯，我觉得这些担心都有，因为我们那个连已经就是连那个脱轨到连这次的月考都给我迟到，睡到八点多。嗯，所以我就觉得我
结果呢？
结果是我自己什么事都在急，我觉得是我在急。
结果你看他考试到了还睡到八点多，他一点都不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着急的父母亲，旁边一定会有一个慢吞吞的小孩，好奇怪哈！我跟你讲，我小妹的儿子今年考大学哈，也还不错，考上国立的大学，可是他高中没有毕业证书，为什么？记太多 什么小过大过，拿不到，为什么？因为都在迟到，都迟到，都睡过头，啊，也是他妈妈急，他老师急，然后到学校里面呢，啊，这个老师又很多挑剔，他又不太客气，常常被罚爱校服务，然后没有爱校服务，那个小过大过就不会抵消，结果到了毕业了。高中文凭没有啊，不知道有没有后来补给他，我妹妹说没有，那我就跟他讲没关系，反正大学都考上了，对不对？可以啊，同等学历啊，同等学历啊，啊，他的确是有上完三年的高中啊，只是他跟老师杠上了，老师就不要，其实老师可不可以想办法发给他，可以嘛，这都是可以操作的嘛，可是这小孩就搞到老师那么不爽，连毕业证书都不给他。
而且我儿子还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现在不想麻烦我们拿苹果去见校长。
他不想麻烦你们怎么样？
拿苹果去见校长。
哦，你们常常都送苹果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为了他去当会长啊，然后
是啊，
对，然后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让他看得很清楚，其实小孩真的很聪明的、啊。他就说：“妈妈，我已经很好，做到没有让你拿校长拿苹果去见校长。”他这样子跟我讲，
他讲话多么的干净利落，而且直接简短有力啊，切中要点，对不对？哪一天再带来给我看一看他，赶快好介绍介绍他的故事。那其实有很多这些小孩子都是走到那边去，走到那边去，有没有？啊，其实那种乖乖的走一条路，到后来你就知道了，人生。实在是会撞墙的，啊，你不可能只有直直走一条路，对不对？那些会拐弯抹角的哈，他就这看到墙他就会转了。可是那些乖乖念书的小孩，看到墙就撞上去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呀、啊，嗯，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在念给你听的，这样，好，念给你听。好，你看接下来啊，他们寻找人生的价值。同时却感觉到他们是一个被玷污、不知所措、没有清楚目标的族类之子女啊！天哪，你看爸爸妈妈还是不要对小孩太好，太好到后来他会怨你，啊，因为他的人生价值，啊，他的很多的感受，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一句话说，哎，你比别人都过得好，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们常听到这种话？对呀，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什么都有了，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的人生的未来我也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哦，我最近有个个案，他们在国外住得好好的，在国外拿完学位就住得好好的，爸爸生意很大在台湾，你们两个兄弟两个给我回来，啊，回来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啊！回来了儿子还算听话，媳妇就生病了，那根本不想要这种生活啊，被关在那里啊，公公又强势，婆婆也强势啊，生意做太好的人不强势也很难啊，对不对啊？结果然后回来关在笼子里面，后来得癌症啊，对不对？跟婆婆跟公公都有，还有这个家庭里面的张力。可是在国外还真的少，哎，就说一般的孩子他比较鼓励独立，有没有去闯啊，去看看这个世界。我还说呢，我德国那个朋友他儿子，哇，这个音乐棒得不得了，本来今年就要念大学，他突然要考试前几天，就是我到德国的时候，我看他妈妈的脸一下是这样子，一下是那样子，好，可是他妈妈的脸变了，不是因为他儿子念跟不念，而是一下子以为他是这样，后来又变这样，他不是生气，而是他儿子的变化让他有点措手不及，好，他儿子就临时说不考了啊，他说我要先看看这个世界，明年再考指挥，明年想去考指挥。结果昨天他跟我通讯息，他儿子要去念大学，我说他不是不念吗？他说他今年先念医科，然后明年去考指挥。我说哎，德国的教育真开放真好。来你分享一下，你看在德国今年念医科，明年考指挥，后年学做菜。
一般来讲，他们很多啦，都是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不会直接上大学，然后他们就出去外面，也许游学一年啊，玩一玩啊，看一看。一般来讲，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啊，游学打工啊，增加经验，啊。
也不见得
是这样子，也不一定会打工。
对，可是他们基本上很多都会先搁置一年。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 好像每一个父母亲都很有权威，好像小孩都好，都是依着父母亲的标准行事表在走。
是，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家住的那条巷子已经是被其他德国人说你们是最严格的中国家庭我们已经是这样子的标准，可是回来我还是不习惯台湾父母亲的那种行为啦，我觉得啦。
是啊，
可是我每次跟朋友一谈起来，他们都会觉得没办法，台湾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也是人造就的啦。
是，
所以说，
对，
像我儿子这一次，他回来，他中秋节的前一天回到，中秋节当天下飞机，然后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是要9月30号在台湾盖邮戳寄回去，他。就在9月30号那一天，我陪着他去邮局盖邮戳。然后我想其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
担忧，
我觉得一定会有，其实我也担忧啦，可是之前我都没有问他你的毕业论文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有干涉所以我妈妈就说我了，我妈妈说你这个妈妈也当得太不负责任了
对，孩子30号就得要盖邮戳寄走的，你都不管吗？
对呀、啊，他们说怎么会放着他这样子。那我儿子他的那个生活作息，就说他在读书的那些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我们身为在国外的父母亲好像都是尊重，我觉得唯一做到的就是尊重。我儿子大学应该念3年，他好像我都不知道他念了几年，也许4年，也许5年。
你看更混了，连儿子念几年都不知道，对不对？
他一进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他就去那个保险公司应征，然后我先生还去找那个主管说，请你不要给我儿子工作，不要用他，
uh-huh.
因为儿子就要那个。到后来他读硕士的时候，他就是早上上课，只要早上有课他就上下午的班，反正他就每一天都是2个工作就对了，要不嘛上班，要不嘛工作。我也不是没有给他零用钱，可是他就是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嗯、
然后到最后一个学期他完全没有去读书，他就只有工作。后来最后一个学期他突然就得到，因为他学经济的嘛，他就得到德意志银行的工作，然后他要毕业考的时候同时要在英国受训，因为全世界进德意志银行的新的员工要统一上课，然后他就去英国受训，又要请几天假回来德国考试。到最后一科他说，妈妈我没有办法考，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念书，所以他又延了一年，毕业又延了一年。这个过程我就在想，然后这一次他要考要交毕业论文的时候，德国是半年前你开始给教授指导，教授说我要开始写毕业论文，我已经确认我的题目了。然后我儿子半年前已经知道了，他到最后一天几天没有睡觉才赶完那个毕业论文，所以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太不可思议。可是他过的日子，他是在这半年当中他要考一个美国的一个那个理财认证，要考3次，他那个是第二次，他又要准备他的毕业考试，然后他又必须写毕业论文，又要上班，他每天上班大概都8点以后才有可能下班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跟他谈，我就还很想问一下家珍老师，这一些这么混乱的过程，
还混乱了，大家羡慕羡慕啊？这小孩子都不用管，然后就把自己每一件事情都做出来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要是以我们的想法、一般我们的想法就你该读书嘛，你就是好好规划，怎么都是挤到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也很折腾啊。 我觉得啦，我本身
对你为什么要折腾哈？
对呀、啊，所以说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局者迷啦，有没有？当局者迷啊。只要在我来看的话，哇，这太棒了，完全都不用麻烦我，真好，对不对？哈，可是假如父母亲啊，他们是觉得说应该要有顺序啦，要有这个条理啦，啊，就很受不了儿子同时做这么多的事情。那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他已经都念到硕士了，你能管什么？
对
啊，你能够去管他什么？对不对？你能管他什么？好，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父母老是用管教两个字，有没有？管教，好，那外国人呢？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总是什么？讨论。在德国，我同学就跟我说呀，啊，这个，假如你要孩子做一个什么，他不想做，你要给他一个十足让他能够接受的理由，你不能够命令他，啊，就是要讨论，对不对？所以他在那种氛围也已经很习惯、很独立了。可是你回到台湾的，是因为台湾的氛围有没有？我们一直都是管教小孩。啊，我们帮孩子安排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也是要去思考的啦，因为我们整个团体氛围是如此，所以父母亲就要更有思考的能力啊，因为你不但是面对你的孩子，哎，你还面对整个环境，对不对？啊，面对上有祖先，父母亲啦，亲朋好友啦，别人怎么说啦，你看那心中爱就囧了呢。好，所以在国外是那样的一个环境，也许容易一点。可是在我们台湾目前在教育上面的一个气氛，即便你是一个很能够尊重小孩的人，可是你的小孩出去也要面对很多其他的刺激，有没有？你自己也要面对很多跟你不一样的父母亲，我们整个大环境有一种氛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有越来越多人在学习这样的心灵课程，你看我们是在做什么？慢慢要把这种氛围散播出去啊，对不对？散播出去。好，所以为什么啊？我这也要好玩啊，这要弄个心灵魔法学校呢？啊，也很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理念的基础之下，好，我们如何带给我们的老师、父母亲、孩子有更多懂得思考跟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告诉他怎么做是对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啊，那个只有命运之神才晓得啊！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刺激？好，我们的孩子，好，甚至于这些老师们还有父母亲们，不要只有单一思考，好，有更广阔的一个意识开阔的一种思考方向，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最明确的目标，好，就是能够刺激大家有更多的思考能力，是不是这样子？好，思考能力。所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小孩子有思考能力，他们就是过来刺激父母亲用的，否则父母亲的脑袋会变成浆糊，越来越不思考。好，按照规矩来就好了。第二个，被恐惧占满了，对不对？被恐惧占满了，就也没有思考的能力了。好，我们接着看啊。那像这些小孩啊，这些人生胜利组啊，他们尝试种种不同的宗教，而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先前的优势仿佛只更进一步的贬损了他们。你看哈，他们从宗教的一个角度，那宗教的角度往往哈，这个跟我们一般社会的一些角度又有不同。然后呢，他们先前的优势好像反而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跟例子。好，你看，像有些人，他即便环境好到，他可能会到另外一个团体里面，好，当那些人。讲以前好了，你看像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好，跟资本主义有没有？假如你现在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你到了这一群都是这些农民或是工人的孩子的团体里面，好，那他们的思想倾向，他觉得大家应该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特殊的、这么好的一些条件，你敢告诉他们吗？而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待久了，你会回来反思。你觉得你的父母亲好像给的太多了，太不应该了，会不会这样刺激？好，结果你看，他们尝试社会计划，而找到与弱势团体同样的一种奇妙归属感。我刚刚有没有讲，他要是进入到这一群小孩子，好，是我们的人生失败组，就什么都没有，要靠自己，很辛苦。那只要他本来是一个胜利组，他到了这个团体里面， 他要去归属他们，他的思想会不会开始被他们影响，对不对？他会开始认同他们，人应该要靠自己，应该要努力呀，财富应该要平均分摊啊，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均富啊，而不是有钱人很有钱，很穷的人很穷。后来他会因为他是有钱人感到罪恶感，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他开始有一种奇妙的归属感，是因为那些人也是无根的，像那些异义分子啊，愤愤不平的这些比较穷的人，好了，或是比较有另外一些想法的人，他会不会形成对立？对不对？他会形成对立。现在冷气又太冷了。谢谢，热开水。好，所以啊，弱势与优势的人在一起结合在一个无望的联盟里，好，赋予一位领袖他们自认为没有拥有的力量，好，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力量交给那个领袖。到现在他还在讲琼斯镇集体自杀的那个事件，好，所衍生出来的讨论。好，谢谢。其实把它扩展开来啊，很多的社会运动多少跟这些观念有关，有没有？啊，对某些看法的不满，于是很容易集合成一个团体，这一个团体就是一起来反社会，有没有？反对很多的他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于是呢，他们的这个团体又会跟另外一个原来的主流团体形成一个对抗，啊，互相对抗。可是你看，弱势跟优势的人在一起结合了一个无望的联盟。什么无望的联盟？好，因为在他们的一个想法里面啊，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啊，我想人生的一种有力的信念系统。好，他们只会想找到一个跟随者，然后把力量交给他，由他来带领啊。万一带领的那个人也是好，活在那种非常非常无望，好，绝望的感觉里的人，你知道绝望负面有没有力量？好，有些对社会非常不满的人，有很多负面的想法的人，会不会开始形成一股力量？会。好，只要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的都是不公平不正义，然后就产生很多叛逆的心，产生很多这种想要抗争的那种心啊，他老是挑你的毛病，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样做是不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他会不会也是会形成一股力量？抗争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好，这个力量他们用在哪里？他们用在集体从这个世界退出，好，用在集体自杀的这个世界里面，这都是很大的力量。自杀的人要不要有很大的负面的能量？手割下去很痛，哎，对不对？好，所以在10:14这里啊，他们终于由所知的世界撤退到孤立里，而由麦克风里传出来的领袖声音，就是他们自己合起来的声音之放大。好，因为他们把力量都交给那个领袖嘛，那个由那个领袖来代替他们大家说话。那在死亡里，他们完成了共同的目的，做出了一个集体的声明，而那个声明会令美国人质疑他们的社会、宗教、政治以及信念的本质。好，那好，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决定去跟着那条路走的，每一个参与了琼斯镇的这些每一个人哈，他们都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对父母亲的不满，对什么不满，可是事实上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啊，好，到底两种理念有没有冲突，由你来诠释。你觉得没冲突，你讲得过去它就没有冲突了，对不对？说不过去的话看起来就是冲突。好，来，这一节到这里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去年吧，不是发生了有把自己的儿子，高中一个儿子打死了，大家记得吗？这个事件 对，也是一个宗教团体，对嘛哈？对对对对，他不是打死他，把他关起来，嗯，对。哦，日月神教，日月神教听起来好像金庸小说里面的日月神教。因为我有一个个案，他我有点忘记，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哈。可是他在好多年以前，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当场就叫他把他的儿子拖到厕所去打，他说这样子打对他儿子将来才有帮助。好啊，他就真的照做，那个儿子才幼稚园，后来打到他儿子有身心失调。好啊，后来这个妈妈也付出很多的代价了，很多的代价，他就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他跟他追随的那个老师后来也打官司打很久，可是他败诉，你看他还败诉啊，这里面就有很多，我跟你讲，很多是非哈、哦、对错哦，根本讲不清，啊、哦，根本讲不清。所以你只要记得，每个人都是自己决定选择你要走哪条路的。好，假如你做了选择，你决定了，其实也没有人可以影响你，可是你要被别人影响，然后跟着他去走，你不能怪他，那也是你做的决定的，那也是你做的决定。这个妈妈其实经过十年呢，她儿子都大了，她来找我的时候，她的儿子都已经长大了。她到她儿子这么大了，你看十年之后，她还要花好大的心力，常常要去面对她儿子那个不平衡的心，啊，那个忧郁症啦什么的，很多的这个后续作用。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下一节，好，840节。好，840节里面哈，前面的这个郑凯字这里啊，有几个观念啊，蛮有趣的哈，很值得来跟大家讨论啊。因为一开始是因为鲁伯的猫叫比利啊，突然被病毒感染，后来就死掉了。那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年轻的猫啊，这么快说死就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延伸到探讨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病毒。那我们看到这个290页啊。290页，在1、2、3第三段，我在836节里面写，大家看到这一行了没有？看到了哈。好，你看这句话，在祭主与病之间的真正关系到底是什么？好，所以他们开始在讨论病毒为什么会侵入到你的身体里，你跟这个病毒到底有什么关系？你知道那个台南登革热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住在台南，那因为他礼拜天来台中，结果他赶不回去，他临时被通知他家的大楼要被消毒，那他不在家，哎，你知道消毒组织哈，找锁匠打开他家的门进去消毒，哎，你很难想象说怎么会这样子，哎，他因为他们那栋楼有几户有感染到登革热，结果他们就强行开门进去，他来不及准备啊，哎，来得及准备的人，你知道用很多的布棚啊，把被子把什么东西都盖住，有没有？就他回家之后打扫一整天啊，虽然我说有药味吗？他说闻不到，他说闻不到更可怕，闻不到喷到哪里去了。好，他们开始进行这样的消毒，所以台南的登革热很严重，哎，高雄也开始有了，是吧？也是这样消毒，农药，然后就到每一户里面去消毒，很多户。强行进入，因为假如你这栋楼里面有一两户有感染登革热，整栋楼都要消毒。嘿，来，等一下，来这个麦克风，嗯。
之前 SARS 是因为我们关闭媒体的来源，让它平息的。我们有一派人是这样的说法。那这一次的登革热，我们会不会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太 focus 在这个病的表面上的那些现象，而没有去归咎到后面的原因？其实上一行跟嘉芝老师有谈论到台南登革热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一些发生的现象，其实都是有先想法开始的，
是
的，主要是先方想法开始的。我是觉得说应该要去探讨背后的原因比较
好。没有错啊，这个会探讨原因的人哈，都不是当政者，都不是执政者，这样子你接下来马上就要看到病毒好跟祭主嘛， 啊，跟病毒的一个意义在哪里？我们现在这一节就要开始讨论这个病毒。所以，当然就赛斯的观念里面，病毒其实它本来是好的，病毒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在大自然里面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的病毒？你不会莫名其妙就有一个病毒存在那里了，而且有些病毒是古老的病毒，后来在某一个时机点又被唤醒的。好，我甚至以前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会越来好像发现以前都没有发现过的病毒，有没有新的病毒被发现？包括 SARS， 以前也没听过这个 SARS 啊，还有什么 NH 几跟几的那个，对不对？搞不清楚了。现在像我们说这个登革热好了，蚊子怎么变得这么可怕？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这些新发现的病毒其实是集体人类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好，我们说集体恐惧啊，集体的担忧，集体的愤怒，他们共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思想上的具体化，病毒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好像不断的在发现病毒，可是其实我们是不断在发现一个才刚开始集体人类思考所创造出来的病毒。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新的病毒，你就不知道哎，它从哪里来的，它是跟我们整个环境啊群体思想有关系。所以为什么病毒会放在这本书里面再来谈？对，好，那台南高雄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很仔细去研究，你们觉得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跟选举有没有关？跟蓝绿有没有关？跟执政者有没有关？对，跟很多百姓他们在愤愤不平什么？他们在愤愤不平什么？对不对？我甚至于还有朋友是非常非常深蓝呢，他以住在台南为很难讲，因为他住了那么多年了，房子也都在那里。对呀，你看这种思想形态、意识形态有没有啊？极度的深蓝，那台南市场是绿的啊，对不对？对呀，好，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愤愤不平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还有一些还蛮值得去探讨的了。好，来，我们先来看，看在这里哈，他说祭主跟病，啊，与病之间的真正关系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鲁伯啊跟约瑟他们也会看一些时事嘛。他说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这个月稍早宣布天花显然被扑灭了。好，所以后来我们的现在的文明社会里面已经没有天花了，有没有？他说哈，这里有一句话很有趣啊，在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如果天花像我们一样会思考，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坏的，或是这样的一种恐怖的疾病或祸害。病毒本身只要会思考，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坏人吗？我故意就是要故意要来伤害你的身体，有没有？可是赛斯说，好，所有的生命与生俱来都是善的倾向哦，都是善意的哦，包括天花也是善意的哦，我让你得天花，我纯粹就是出于好意耶。你很难理解。好，他这句话啊，我觉得太值得去思考了。好，如果他是这么可怕的话，那么一开始又为什么会存在于自然界呢？在生命形态的全套装备里，他的角色又是什么？那个病啊，有一天是否会从他占据的可能性里面再回到我们的实相里？因而看似再生了呢？各位有没有再生的病啊？有啊，除了天花，前一阵子有什么东西？脑膜炎好像也有发生嘛，对不对？后来，这些都是我们从小打预防针，再也不会发生的病，以为它不会再出现了嘛。可是后来还是有啊。还有什么毛病？还有什么病？大家记不记得哈？结核病，对，好，结核病本来也控制了好久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从我爸爸开始，因为我爸爸后来有结核病，呵呵，啊，好，很多你当时会打疫苗的毛病哈，疾病，你以为不会再发生，可是后来又被发现了，又被发现了哈，所以他这里在讲说，有没有可能再度发生在我们的实相里呢？假如病毒啊，他也会思考，那人类集体的思考跟这个病毒的思考，万一产生共鸣呢？对不对？他就回来了。好，产生共鸣了，那就回来了。所以啊，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人类又会怎么说呢？天花的重现无疑会被合理化，它曾躲在或潜在于人类某些未被调查的区域里。 或者它是一种突变，不知怎的从一个密切相关的动物病毒又演化成天花啊，病毒无孔不入，它可以用各式方向啊，各式各样的方式再度复活。你知道这象征什么？各位，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带着我们的人生千奇百怪的发展？我们的创造力有没有一直在创造出千奇百怪的人生？那病毒假如会想有思想的话，它当然也会想出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再生方式啊。好，一切都是由思想所产生的，是不是这样子？好，这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你看多可怕，我们所有的病毒哪一天全部都再度复发，就很热闹了。好，那在那同一节里啊，除了别的以外，赛斯对我的问题给了这些答案啊。他说，任何一种病毒对稳定你们星球的生命都是重要的，他们是这个星球生物传承与记忆的一部分。好，各位，这一段很重要，很好玩，这很多人都不明白的哦。然后，纵使在任何既定的时间，你消灭任何一种病毒所有的分子，仍然无法消除那种病毒，它们存在于地球的记忆里。任何时候，若有需要的话，就会被再造出来。好，你知道，举凡活在你记忆里的，它从来都不会真正的消失。你的记忆会把它唤醒，即便现在看起来在地球绝迹了，只要你想着它，它其实都还在那里。好，所以你想念哪一个人，有没有？你心里面常常放着那个人，即便他已经离开了。像我爸爸，好，我都很好笑，我都说他对我阴魂不散，做梦都还来找我。他其实没有说任何话，其实是我投射出来的。我觉得我对他的很多的心结是我自己投射出来的，我爸爸只是因着我的投射而又出现给我看。其实我爸爸一句话都没说啊，好，我自己还讲了那么多话。好，投射爸爸的一个形象啊。可是现在我都觉得我爸爸其实是来教我的，好，他一直在教导我。所以啊，你看他们存在地球的记忆里，任何时候假如有需要的话，他就会被再造出来，如他们以前那样。好，各位，你这段话你要好好的把它画下来。好，所有任何的生命，只要你在人类的记忆里面还存在着，它都有可能再好再生。当然啊，这同样也适用于任何被认为已经绝种的动物或植物。只有像人这种调准到客观化的意识，才会想象一个物种的实质消灭就代表毁灭了它的存在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你看这段话太有意思了。你看，只有像人哈，很物质实相、很物化的一个思维，他会认为眼前的死亡就好像真的都死亡了，好，真的死掉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好，猫啊、狗啊，所有的动物死掉了，它的意识还存在；人死了，意识还存在。好，我们在下一次会讨论到，像赛斯就讲说，因为啊，鲁伯的猫死掉嘛，他就说你的猫根本没有真的死掉，他的意识离开肉体，一样的道理。而且呢，你知道是意识想要体会当猫当狗的感觉，所以意识才进入到猫狗的肉体里。所以他又跟我们佛教哈，我们常常就是说六道轮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意识先存在，然后才进入到生命里面。那这个生命就包括从病毒好到猫狗到我们人类的这个肉体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好，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要讨论的？都没有哈。好，那就下课吧，好好吃饭咯。